弟兄姊妹平安。在这个新春的时候，祝贺各位来紧这一年都有上主的恩典，每一日与大家同在。在去年中文大学的毕业礼上面，校长用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来跟学生分享。那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他说在台面上面有一只杯装住半杯水，有一个人见到，他就说：哎呀，乜得返半杯水啊？咁第二人见到，他就说：咦，有半杯水喎。他的意思是其实描述一个事情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的。对于我们的人生，要去讲我们的人生的故事，其实角度和各样的主题都比这个故事复杂和丰富得多。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讲自己故事的时候，我们倾向用一个什么主题来讲的呢？当我们的社会讲着我们的集体的故事的时候，又是用什么主题来讲的呢？今天的旧约经课呢，记载着摩西对这一班离开埃及将快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的一个教导。这个教导呢，提及他们怎样去讲他们的历史故事呢，怎样去讲他们的经验呢？摩西建议他们用什么角度，用什么主题来到去讲他们的故事呢？这个主题和角度对他们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翻开今天的旧约经课，申命记第26章1至11节。申命记26章1至11节经文是这样讲：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产取些来，放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作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张望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强又大、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令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到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啊，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初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神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以色列人他们怎样讲述他们的故事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去看的角度是以色列人怎样讲他们的过去呢？我们呢基督徒有时出来讲见证呢，我们都会这样讲的，我们会讲我们的过去，但往往呢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过去呢讲得非常灰暗，讲得非常灰暗，因为要衬托出跟住做了基督徒之后的转变是几咁光明嘛。有时我们会这样的，如果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的过去，又或者我们讲及我们的困苦之处，讲及我们的不开心的地方， 有时候会让那些灰暗呢盖过晒所有嘢，所有都是一片灰暗。他们怎样讲他们的故事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埃及是代表什么呢？埃及其实是代表着压迫，埃及经验呢其实是一个困苦的经验来的。我们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很多时候他们讲埃及都是一个这样的经验来的。他们怎样讲呢？讲起埃及第六节，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你看看他们的用字，他们用恶待、苦害，将苦工加在我们身上，去描述他们在埃及的经验。他们用困苦、劳碌、欺压去表达他们在埃及的状况。他们是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证据是这样描述的，因为他们真的这样经历过。但是这个经历是不是可以涵盖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全部经验呢？他们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呢？是不是只是这样呢？有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自己被恶待、被苦害，觉得别人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有时候我们都会用困苦、劳碌、欺压去描述自己的人生，有些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不过这些是不是我们经验的全部呢？在二月份，其实即是没多久之前呢，有一位歌手来这里举办的一个报道会，分享他的见证。他在这里诉说他在乐坛上面的状况。他说当他涉嫌渐入佳境的时候，他突然间被某间电视台封杀。当然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电视台才可以产生这么强的力量。当他被电视台封杀的时候，同时间外界对他一尘百踩，散播很多对他不利的消息。他感觉到自己受尽屈辱、饱尝失败的滋味。他说那阵时他很害怕、很担心、很害怕自己的歌唱事业是不是能够继续下去，抑或是到此结束。对于他来讲，这些经验和感觉都是真实的。不过呢，如果只是这样呢，不是他在乐坛的整个图画来的。因为乐坛曾经令他大放异彩，乐坛曾经将他捧上人生的高峰，乐坛曾经颁过不少的奖项给他，乐坛曾经令他有机会在红磡体育馆去开他个人的演唱会。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经验的确是被恶待，但是呢，摩西提他们，当你讲回你在埃及经验的时候呢，不要只是讲这些，不是只是这样。摩西建议他们想一想，其实埃及不是只是恶待过你的地方来的，埃及是救过你的地方来的。埃及曾经是你生休养生息的地方来的。第五节，二十六章第五节是这样讲的：我祖原是一个张望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透过这样去讲，以色列人承认埃及虽然是他们的压迫之地，但是也都曾经是他们的发福之地。他们用张望来形容他们的祖先来到埃及的时候的状况。他们在埃及避过了饥荒的危机，他们在埃及能够存活，他们开枝散叶繁衍后代，他们用又大又强、 人数很多，去形容曾经在埃及的经验和状况。在人生的某些经验里面，某些时间里面，我们都会很容易一面倒地去描述我们的状况。例如有些人很不喜欢上班，于是他就用坐监来去比喻工作。那段文字是这样讲的，他说坐监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十尺乘十尺的空间，而上班呢就大部分时间是一个八尺乘八尺的空间。坐监如果你表现良好的话就可以获得假期，上班如果你表现良好的话只是会得到更多的工作。坐监的时候守卫每日都为你锁门和开门，上班的时候你必须带自己的通行证并且自己开门。坐监的时候你可以看电视和玩游戏，上班的时候如果你看电视和玩游戏就会被解雇。坐监的时候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铁栏的后面来到遥望外面，上班的时候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花的里面来到想着外面。坐监的时候你必须与残酷成性的肉卒打交道，而上班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就叫做上司。如果将有些东西描述到这样，的确是挺黑暗。不过图画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是不是只有这样呢？如果用一个比较持平客观的态度去看，其实我们可能都要承认工作其实是满足我们的某些需要的。有时候我们落在困苦压迫的状况底下，有一些场景或者有些人物令我们感觉到自己被虐待和被苦待。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这些经验虽然是真实，但是不是全部，不要以偏概全，这样让这些经验令我们陷入了一个无奈和绝望的陷阱里面。怎样能够突破这些困惑呢？摩西建议以色列人用寄居的态度来看埃及的经验，他们是去埃及那里寄居。无论埃及如何令到以色列人繁荣昌大，无论埃及如何令到以色列人感觉到困苦压迫，埃及不是永恒，埃及不是完美的，埃及不是终极的依靠。无论那个乐坛怎样将个歌手捧到上去天空，又怎样将同一位歌手一尘百踩，乐坛始终都不是最终的依靠，乐坛不是完美的地方。无论工作的地方和人事怎样能够令我们大展拳脚，又或者令到我们觉得比坐监更加辛苦，但是工作不是永恒的，上司和同事都不是完美无瑕的，就算我们家人都有他的不确定性和他的不稳定性，他的不完美性。正因为如此，这些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带给我们困苦的经验，但是又不是全部困苦的。这些所有的事物它又带给我们祝福，又满足我们的需要。以色列人讲述他们过去的经验，讲述他们在埃及的经验，摩西提他们不是全然黑暗，有黑暗，不是全然黑暗，有顺利的时候，但又不是全然顺利，它是一个寄居的地方，它不是最终的依靠。第二，当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讲转变。转变怎样讲的呢？我们通常将转变讲得太过简化，简化到我们以为公主和王子从此以后就快快乐地住在一起，就等于他们结了婚之后就不会有交闹，不会有冲突。我们觉得事情一去到这样就完美了。我们看回以色列人怎样讲他们的转变的故事。如果埃及经验的主调是困苦和压迫的话，那出埃及的经验必然地是释放和欢愉的。你看他怎样讲这个故事。第七节， 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和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到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以色列人这样概括这样去到讲他们出埃及的经验，仍然没有偏离事实，因为他们真的经验过耶和华施展奇迹神迹奇事，在法老王和埃及追兵的面前被他们行过红海，他们的确是这样经验过。不过呢，如果我们以为这样就是全部的经验，那未免太过简化这个过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验是不是这样的呢？是不是这么简单的呢？他们强调着这个故事的大主题是拯救和释放，但是这个大的故事里面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包含着很多和这个大故事不协调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是讲着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些挑战，在这个释放的路途上面充满着挑战，荆棘满途。有一个小故事记载了在出埃及记的十四章，那个小故事是这样讲的，第十四章第十节，法老逼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啊，埃及人追来了，就非常惧怕。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你要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跟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让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好。这个小故事展示着以色列人在这个释放的路途上面，其实是非常之惧怕，惧怕到绝望。另外一个小故事记载了在埃及出埃及的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全会众从以林起程，在出埃及的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信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发预言，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死在耶和华手中，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饼得饱，你们却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且全会众都饿死啊！我们想返转头，埃及经验乜唔系困苦同埋压迫嘅咩？如果埃及经验系困苦同压迫嘅话，点解出埃及呢个过程会令佢哋咁缅怀过去嘅咧？会咁缅怀埃及嘅咧？你再睇另外一个片段。那些缅怀的情怀不停地出现的，第十七章去到出埃及记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遵照耶和华的吩咐，从信的旷野一段一段地往前行，他们在非利定安营，但百姓没有水喝，百姓就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吵呢？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口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以及畜生都饿死呢？你发觉以色列人缅怀着埃及，他们缅怀埃及的时候，他们的想象是什么来的呢？他们的想象是在埃及呢，我们坐在肉锅旁，我们吃饼得饱，坐在肉锅旁吃饼得饱。他们想象着是这样的，他们缅怀埃及缅怀到一个程度是怎样呢？在接下来这个故事，他们缅怀到说： 我哋宁愿死喺埃及地。这个记载在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节，这个片段是这样讲的。当那些去窥探前面迦南地的探子回来跟他们讲，我们所走过的所窥探之地是吞没居民之地，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百姓都身材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的是巨人，就是巨人当中的阿纳族人，我们在他们眼中好像蚱蜢一样，我们在自己眼中都是这样。跟着全会众就大声喧闹，在那一夜百姓哭号，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地，宁愿死在旷野。为什么耶和华要将我们带离开那里，要我们死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成为奴物，我们回去埃及岂不更好吗？埃及的经验是不是真的好到坐在肉窝旁吃饼得饱呢？埃及的经验是不是真的好到我们宁愿死在埃及地呢？埃及的经验是什么呢？在这个转变的过程里面，为什么他们不停地在缅怀埃及的经验呢？埃及的经验是什么？其实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当下遇到的挑战和艰难。当下他们被埃及军队追赶，当下他们缺水缺粮，当下他们面对强敌当前，前途未卜，这些所有当下的处境都是切身和真实的。或者埃及经验其实不是好像他们想象当中那么值得缅怀的，不过当下的困难和挑战就是令他们去美化他们曾经讲过说是困苦的埃及经验，令他们产生对埃及怀缅的情怀。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在什么时候是最缅怀我们的初恋情人的呢？通常都是在跟我们现在的配偶相处得不愉快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的城市是最怀缅我们过去的日子的呢？就是在我们走遍港九新界各药房都买不到一罐奶粉给我们的 BB 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城市的廉洁程度竞争能力越来越被其他城市迎头赶上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面对着将来彷徨不安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些缅怀呢？走在婚姻的路上，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些缅怀呢？我们要做的必定不是千辛万苦去走去找回那位初恋的对象。我们要做的是要改进改善我们现在我和我们身边的人的关系。我们怎样去回应我们的城市的缅怀呢？岂不是也都应该想办法解决我们当下的处境？过程一句说话可以讲完，但是里面是充满着挑战，充满着荆棘，需要我们逐步逐步来到跨过。现在呢？现在又是怎样说的呢？现在的故事的挑战又是什么呢？个吸引的地方或者引诱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看看以色列人怎样讲他们现在的故事。当埃及的经验渐渐远去，有一天他们都会走完他们旷野的路，他们怎样看他们的现在呢？现在是不是过去痛苦的阴霾呢？现在是不是个人胜利的成果呢？摩西建议以色列人不要忘记过去，不 唔好忘记过去，要记住过去，唔系令自己继续生活喺苦涩嘅里边，而系记住喺困苦嘅经历里边，喺挑战满途嘅路上边，今日仍然企得到喺度，仍然有一片地土可以站立，系有上帝嘅恩典同埋保守。如果以色列人能够视现在为上帝嘅赐予，佢哋就会咁样去回应。第二十六章第十节。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初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糠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神下拜。第十一节，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摩西教他们这样去看他们的现在，不是很顺利的吗？这样看顺理成章的吗？不是，不是的。他们怎么看他们现在，其实都充满着张力的。那个张力是究竟看现在为一个恩典呢，亦或是看现在为一个胜利的结果？以色列人是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现在的。在《生命记》第八章呢，记载了另外一个版本，他们怎样去看他们的现在。第八章第十一节，摩西跟他们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不守你的诫，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免得你吃得饱足，建造上好的房屋，住在其中，你的牛羊增多，你的金银增多，你所拥有的一切全都增多，于是你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第十七节，你心里就会说，这财富是我的力量，我手的能力得来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讲现在是有两个互相竞争的版本的。如果采用第一个故事的话，是采用和采用第二个故事是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如果采用第一个故事的话，他们会视现在为上帝的恩典。当他们视现在为上帝的恩典，就会引发了感恩的回应。当他们采用第一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会记住自己曾经在埃及寄居，他们会有那一份对寄居者的同理心，因此他们会对于在他们当中寄居的人呢，跟他们分享他们的恩典。这个故事很重要的，这个故事是建构着他们作为一个社群怎样去到相处，怎样建构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承认他们拥有紧的有土地的人，即是拥有紧生产资源的人，他们拥有紧的是一份恩典。于是他们承认自己有责任去到让那一些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放弃了生产资源的人，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就是那些利未人，同埋另外一批是没有生产资源的人，在他们的社会里面就是那些寄居者。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让这两批人都可以生存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成为社会里面的一份子的。如果他们采用第二个故事的版本就很不同。如果他们采用第二个故事，他们的信念就变成，这个财富是我的力量，是我手能力得来的。于是他们就只会吃得饱足，建造上好的房屋，住在其中，牛羊增多，金银增多，拥有一切全部增多，于是心高气傲。这个将会是另外一个社会状况，是另外一种生存的空间。摩西提他们要的不是第二个故事的版本，不是第二个故事所产生出来的社会状况。摩西指导以色列人去讲他们的故事，对于此时此地的我们又有什么值得参考呢？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怎样讲我们的故事呢？我们的故事会不会狭窄到只是得悲惨或者凄苦呢？或者会不会狭窄到只是得竞争，只是得争夺呢？我们的故事会不会狭窄到只是害怕我抢不抢到其中一层楼呢？我们的故事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的社会又用什么主题来说我们的故事，以致我们可以生存得健康一些，还有仁爱一些呢？在我们城市里面，有一个人，他自嘲自己是思想不适合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怪人。他自谦自己只是一个小工业家，不能够跟大地产商和富豪相比。不过他的信念就是这样的，他的信念就是取之社会用于社会。因此他自己就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将财富和社会分享。某一年，他将自己住了37年的九龙塘豪宅卖了，将卖到的5600多万全部捐了去资助办学。然后他租回一个单位来住。他的计算是这样的，他说虽然是有点不舍得，但是打个比喻，如果这间屋是值6000万的话，每个月的利息大概就有40万。我想一想自己，我睡一晚就不见了13333元，那我就觉得这样太无谓了，于是就卖了它了。现在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很多不同的版本，很多不同的讲法，很多不同的主题。怎样讲这个故事是切合我们的现实，也都能够导引我们去活得健康同埋仁爱嘅咧？点样嘅故事系能够建构我哋嘅社会，可以系一个互相帮助，一个能够让大家都生存并且生存得健康嘅社会咧？但愿我哋嘅故事里面都系有拯救、有恩典、有感恩、有分享呢啲主题。但愿我哋嘅社会里面，我哋当中嘅利未人，并喺我哋当中寄居嘅，因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福分都可以一起欢乐。